RTI 剧场
今天为您播出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灵河。取名灵河应该是美而温柔的，但生活在灵河上的日子就好像河面的风涛，一个浪紧跟着一个浪，一个浪比一个浪更凶猛。时时生活在狂风巨浪的日子，有的只是难以左右的无奈与沉沉意义的悲怆。现在就请您收听由邓荣主述 RTI 剧团演播的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灵河。铁山真的到灵河集去找潘二送钱去了，有一段日子没赶灵河集，他惊奇地发现这个集市变得很快。正旺用烟酒赌娼做招牌，使南来北往的商客都在这儿逗留，附近集上的人也有不少赶来凑热闹的，这集镇却比初初兴起的时候繁盛的多了。但大部分的生意都掌握在正旺的手里，真有日进斗金的味道。有了这个邪性的集市，临河两岸各村屯反而无人理会了。正旺在表面上开放这个集市，也让各村屯的人携带当地的山产跟土产来出售，但卖出物品之后所得到的钱多半都花在酒楼茶肆跟赌场上，仍然是落进他姓郑的荷包里，人有几个真正经得起诱惑的呢？潘二待铁山挺客气的，硬拉着他请他喝酒聊天，铁山一声闷气憋住不说。
酒呢，我倒愿意喝几盅，天却没什么好聊的。二掌柜，咱们这是道不同啊。
哎呦，直少爷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再怎么说我只是替人家当伙计的，如果不动脑筋替人家赚钱那行吗？哎，其实啊，我这个人呢最爱交直性子的朋友了。邓鹏邓二爷手下的老赵和满天星他们都曾经谈起过你哦，他们称许你是柳师傅最借重的人物，也是临河岸年轻一辈人里算得上个儿的。你为人说话都很坦直爽快，哎，这在如今难得的很呢。
那些道听途说的话你相信？该不会这是你逗着我聊天的方法吧？
也可以这么说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金家屯跟叶家屯对老郑许多做法都很不满意，你们屯子里日夜操丁练勇的，准备和这边商团动手了吗？我想这事情太严重了，今儿难得遇上你，不能不谈谈哦。
哦，操丁练勇原本就是很平常的事，何况活扒皮老许纠合了残众盘踞后山，月前曾经骚扰过石家老庄，说不定哪天就会开火了。上回古匪卷席，你们集上的商团单求自保，血肉相拼的还是我们，我们不操丁练勇行吗？谁说这就是冲着正旺来的呢？
哎呦，但愿你们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喽。要是真到那个时候咱们各为其主，那多伤感情啊。哎呀，
不会不会，老实说啊，郑大爷的诸般作为，说是让咱们乡下人看得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烟酒赌娼，郑大爷他这四个字全占了。如今的临河集成了什么样的市集了？
哎呀，这也许就是城里人跟乡下人不同的地方。
哎，
其实啊，烟酒赌娼在城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儿。哪条街巷不见烟铺、酒楼、赌场和娼户啊？ 大伙儿喜欢这个，这些行业才会站得住。这又不是正旺他开的头，创的利，怎么能把怨毒全加在他头上呢？
嗨，城里是城里，乡下是乡下。不管怎么说，把这些玩意儿带到临河来，却是由正旺开的头。他一面涉赌敛财，一面推销毒品，更拧住各村屯的景象。等大伙到了难以为活的时候，事情就会闹出来了。日后究竟如何，不光是凭你我说一句就算了的。
哎呦，照你这么说，那误会啊实在太大了。郑大爷他是台面上混混的人，他不愿意轻易得罪别人。火八皮老许的确在这儿做过客，郑旺也没有赶走他。若说集上的商团替古匪撑腰，那就弄差了。郑旺会有这么笨，做这种明明显显落行迹的事吗？哎，老实说，早先古匪卷劫临河，先找金家屯和叶家屯，如今古匪若是做大了，他们一定会先破临河集。他们原本就是想要捞取钱财的，郑旺不会搬石头去砸自己的脚，结果还捞一场误会在头上。
哎呀，
两人一面聊着天，一面喝着酒。铁山觉得潘二很会讲话，无论对什么样的事，他总能分析出一番道理来，把各村屯对郑旺的怀疑跟怨恨轻轻地推掉。他当然不能相信潘二的话，把郑旺当成好人看待，但事情仍然是扑朔迷离，一时很难论断。他放开这些，又把话题引到另一方面去。
去年腊月里，我跟柳大叔出门去追金四嫂，在路上呢，碰到了巫学儒。据他说啊，郑大爷受了巫门的嘱托，差他出去追捕金四嫂，索回巫门公物的。后来呢，金四嫂在包家旅店遇害，巫学儒就这么回去了，公物没见着，这案子就这么有头无尾的交差了吗？
哎呦，这我就不清楚喽。像这种无头刑案，商团也好，相对也好，哎呀，都是破不了的。除非巫门管事的人具状再告到县里去，要不然又能怎么样呢？有人说金四嫂被害，十有八九是跟金家屯慈离的护屯师傅老雷有关。哎，这事儿应该追究的是你们，和临河集的商团没什么相干的。金四嫂到底是金家屯的人呢？
哦，为了这事儿去搜捕老雷吗？毫无凭据，咱们也不会这样干的。不过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因果在，不会不露相。若说时间久了，证据都淹没了，案子可就破不了了。我看倒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不是地方执事，管不了那么多，但我冷眼旁观，可也有这样的想法。
哎呦，你还有想法，我却忙得根本管不着身外的事儿了。这些店面整天潮水般的涌着人，但是每晚的盘账就把人脑袋盘昏了。哎呀，正如你所说的，咱们既然管不着，又何必想那么多呢？
哎呀，喝吧喝吧。
哎，
潘二是个圆的能滚的人物，铁山怎么聊，从对方嘴里都套不出几句有边际的话来。两人喝完了酒，铁山不死心，又转到二马的赌场上去，闲闲地下了些小注。他的心并没有落在赌字上，只是想看看动静，撑着耳朵多听听那些人讲话。他觉得有时候正经巴拉的闲话问不出什么来，倒是不经意间听得的这些闲言闲语还会有些用处。在一个赌纸牌的桌面上坐着几个女混家，她们衣着入时，浓妆艳抹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二马嫂那一流的人物。 铁扇想听他们说些什么，又不方便过分靠近，就在他们隔壁的一个推牌九的台面上找了个座位，压压油门，注下的很小，没把输赢放在心上，却侧着耳朵留神听着他们的聊天。一个穿黑短夹袄的说：
哎，郑老板这个人也真怪得慌，我来这么久了，一直也没见着他那口露过面，跑里跑外替他照管内宅的倒是二马嫂。
他把家安在城里了，一直都没动。咱们那个郑大婶啊是个麻子，郑老板啊从来不肯让他当众露脸，他很要面子的，不愿让人品头论足啊，说他枕边人啊是个麻子，那多丢脸啊，他才认请一个人下乡。十个胖子九个虚，再加上年纪啊也有这么一把了，又一口老瘾，能躺上烟铺啊啥事都不想了，他也不在乎那个麻脸老婆了。
哎，他虚不虚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要是二马嫂说这个话还差不多。
嘘嘘嘘，哎，你能不能小声点啊，让二马听见了脸挂不住的。
哦，算了吧算了吧，那个真的演的活王吧，他若是有骨气的，早就不该再端郑旺的饭碗了。你看二马嫂当着他的面陪郑旺躺烟铺，二马只配提茶倒水，他自己都捏着鼻子认了，还挡到旁人说闲话。
铁山一听，原来郑旺跟二马嫂有一腿，怪不得他对这夫妻俩以为心腹。不过二马这一家伙口口声声说他是个老混家，怎么会这样的不顾颜面甘心戴绿帽子呢？二马贴着郑旺，除了涉赌敛财之外，多半是另有所图，也就是说不论郑旺有心机到什么程度，他手底下的这些人有的是为混钱来的，有的是为图暴利来的，各有各的打算，他们内部并没捏得拢，不能像各村屯的乡丁屯勇一样全是自己族里的子弟，为了保家保屯甘心把性命都会卖上，一般都把潘二跟二马两个当成郑旺的心腹左右，连二马这样的人跟郑旺都有瓜葛，其他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。自己能想到的郑旺何尝想不到，也许这就是他不愿意对各村屯动强的一个缘故。牛胡子当初捏合的人枪要多过郑旺十倍，牛胡子三番五次打林和全都吃了大亏，郑旺不能量力，他真要把实力扩展到能够压得住各村屯还早得很。铁山离开了赌场，回到自己的店铺去，耿小金接着他对他说：
侄少爷，铺子里头没有货，这些日子我连门全都不敢开了，整天憋着没事好做，能把人脸给闷黄，我看您还是干脆把铺子给歇了吧。
暂时歇一阵子倒是可以啊，不过这个门面我倒无意盘让掉，你要真是闲得慌，可以关上门到处溜达溜达，放机灵一点吧，听着什么看着什么跟我说说也好。
哎呦，在临河集上您想还能听到什么别的事儿啊？前些日子二马替郑旺跑腿，听说是到大龙家寨去跟邓鹏打交道，谈双方合伙运烟土的事儿，结果没谈得拢，邓鹏不想再沾临河岸的边了。
这个我想得到，年前我跟着柳大叔路过大龙家寨，曾经见到那个邓鹏，那位邓二爷要比当初的牛胡子明事理得多，他不会再跟郑旺勾结的。你还听到什么旁的没有？
二马又进城去了。
哦，
郑旺跟二马嫂关系暧昧，竟把二马支出门，在外头打转。二马装着不知道这回事儿，其实啊，街坊上邻居谁都清楚。潘二的手下人更绘声绘影地讲着，说是郑大爷手里头有的是钱，鲜花嫩蕊的不去挑拣，尽捡破烂。
这很难说。二马嫂有些姿色，人又风骚，也许郑旺偏偏喜欢那种调调呢。这档子闲事，咱们可没有精神去理会他。
谁又理会他来着？
耿小金仍旧是怨腔怨调的。
你越是不理会，这些狗屁道造的传闻越是往你耳根里头钻，真够烦人的。尤其是当人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最怕听了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再在临河集待下去了。
嗯，你说的是实在话，我也不得不实实在在的劝你，你得学着忍耐。想当年我的脾气也是很刚烈，但当我跟柳大叔出过几次门，才悟到这个忍字的重要。这世上啊，看不顺眼的事还多着呢。拿二马嫂这件事来说吧，做丈夫的二马都不管了，咱们又何必多事呢？这可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闲事。
铁山在临走之前拿话劝慰了耿小金，又交代了一些事让他去办。他当夜并没有留下，单独一个人骑着牲口回到了金家屯去。到了屯里，他立刻去看望柳河，对他说起了这些。
这回到临河集上去，虽然说没有白跑，但也只听到这些小零小碎的事，跟侦破那些悬疑的案子几乎是毫无关联。
那倒不然，甭小瞧了这些零碎事儿，随着日子过去，逐渐的叠压起来，嘿，咱们便能看出郑旺活动的趋向。我认为郑旺目前的做法都是在为他的烟土生意铺路，他把触角往外伸，拉拢黑道人物入伙，就是怕再到林家桥的事情的复彻，想稳赚他一笔。
嗯，不错，这情形啊，我也约略能看得出一些端倪来。他添购了不少的枪械和人手，并不光是为了防着咱们而设的，日后呢，大半会用到护送烟土那方面去。不过值得顾虑的是，假如郑旺护土成功，谋得了暴利，他就会更乐此不疲地干下去，根须也会越扎越深。那个时候啊，咱们就是有心想要拔出他，恐怕也拔出不掉了。
哼，我想这倒用不着多顾虑。通常只是逐利的一群，为着一个利字暂时凝合在一起，时间一久，他们内部就会有纠纷。郑旺目前可以张氏自得，但他谈不上在这儿扎根。各村屯的住户多半明白他的行事为人，不愿跟他交往。他的根草哪儿扎呢？石头上栽花是栽不活的。郑旺若是做得过火，逼得太甚，血流五步的事儿早晚会落到他的头上，那可是他防不来的。
各位听众，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《临河》今天先播到这儿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